不是平安？
平安。
今天一路上开车过来的时候，我心里在想，如果迟到了，如果聚会已经十分钟、十五分钟，讲员还没有到的时候，谁心里最紧张？会不会是长职同工护士？你知道每次来这里来侍奉主的时候，我们总是提早出门。有的时候我就问自己，真的需要提早出门吗？可是没想到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几乎要来到贵宝地的地方，所有的路都不通了。所以我们站在外面绕了大概有快二十分钟的时间。在一面绕的时候，我一面感谢多年前曾经不再不断的提醒我，要预备好自己，要准备，要给自己有充分的时间，不要慌慌张张的跑进来。所以今天把车停在对面的 shopping center， 走过来的时候看一看表，还差五分钟。神的话有的时候听起来好像啊不觉得有什么，可是当我们在环境中，使我们的心会对神的话更有感恩。所以我也盼望我们每个主日的早上，我们来敬拜主的时候，我们都提前我们的时间，可以吗？来坐到这里，来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来朝见我们的神。我相信这也是神所喜悦的嘛。那我们在讲以弗所书已经讲了好，大概有第五讲，前面第四讲我们讲到教会的合一，怎么样来维持一个教会的合一呢？我们彼此谦卑、温柔、忍耐，用在爱心中彼此互相连接。所以今天早上呢，我就要问一问贵教会的邱牧师啊，在上一次讲完这篇信息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这一个月以来，弟兄姐妹们比较谦卑、温柔、忍耐？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我也深信神的话在各位的心里头一定会有产生了该有的功效，所以我也看到神在这里祝福各位，祝福这个教会，不但是在人数上的兴旺，也在生命的品质上的成长，教会越来越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过今天早上呢，我们还要从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十七节，我们继续要讲这个蒙恩之后我们蒙恩的生活，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样的身份。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讲到，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一位蒙神慈爱的儿女，在一个新的团体，带着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这生命给呈现出来。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是否跟着这世界上不认识神的人、不认识基督的人生命有所差。那在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经文里头，第十七节第四章第十七节讲到，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这里讲到一开始保罗再一步带我们回想，以前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这些外邦人的生活，他们心里头所想的是什么？存着虚妄的心行事。虚妄这个字很有意思，虚妄这个字在旧约圣经中有很多的不同的解释，其中有一个解释就是虚空的意思。我一讲到虚空，也许我们就了解虚空到底是什么意思。虚空的虚空，这个话在哪里记的？大环道说，这不是在台湾以前的这个布袋戏里头记的。虚空的虚空，为什么虚空呢？为什么虚空？你知道虚空传道书的作者是谁吗？所罗门啊，所罗门怎么会讲虚空的虚空呢？所罗门有什么？有财富，有名利，有地位啊，还有什么？还有很多我们男人很想的。我一看讲到这里，大家都笑。三千人。我们不要讲三千人，我们两个人都摆平不了。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位拥有名利、拥有地位、拥有财富的人，他居然会讲虚空的虚空，这实在是很令我们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件事。 到底什么事情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呢？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写传道书，传道书是充满了智慧，在这智慧里头，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财富、名利，包括了这些女人，在他生命中曾经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些事情都没有办法满足他的心。所以他这里讲到，所以保罗把旧约圣经做了一个很精华的一个结论，他说：这外邦人的形式为人，就是存着虚妄的心。所以，当我们以前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是不是跟所罗门所追求的是一样的？名利、可能现在都一样，好的身体啊，等等诸此类的。但是，这样子的事情，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是什么？虚妄。这些事情有它的重要性。我不是说财富，我不是说名利，不是说金钱，这不重要。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东西都是短暂，这东西没有办法存留到永恒，除非我们把这短暂的事情变成有永恒意义的价值。例如说，我们赚了很多钱，不要说赚了很多，例如说我们赚了钱，我们看到教会的需要，看到神国度的需要，我们看到灵魂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把钱放在奉献箱里头，你觉得这个钱有价值，有没有意义？有没有？它会从虚空变成什么？变成有永恒的价值吗？哎呀，这个圣经里头讲的话就叫做积宝在天。有的时候我们把钱存在银行里头，有的时候我们把钱就存在天上。你们都是有智慧的人嘛，对不对？知道该存在哪里是最适合的，自己的选择。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你们在外邦人的时候，你们的形式为人，可能是虚妄的心形式为人。虚妄的心形式为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心地昏暗，与神的生命隔绝，因为自己的无知，心里就刚硬，而且呢，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各种的污秽啊！这是以前啊，我们有的时候想到，真的吗？我以前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你们觉得？我先问你吧，给你们一个回答。这里写的这一段，有没有在我们身上有这样子的？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的行为表现？好吧，你们不回答我，正好自己问我自己好。我看到这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呀，这就是我以前的价值观。我们在旧有的信息里头，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这就是我的价值观。但是重要的是，如今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弟兄姐妹在讲：“哎呀，我信了主真好，我这一生已经很有把握了。”是的，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 statement。我的一生是很有把握的，但是这里头的内容是什么？我为什么会有把握？内容是什么？他说：“我已经有一张上天堂的证书了，所以我一生很有把握。”是的，救恩是会带领我们进到神的国度，这是绝对不假的。但是在这过程中呢，这个内容里头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更新变化？我们在这段里头就是要在讲这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从前是这个样子。”但是如今我们学了基督的教，领了他的，学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我们的心意有没有更新和变化？如果遇到三十年前的老朋友，这三十年我们都没有见过面，当他一看到我的时候，跟我聊聊天，跟我讲一讲事情，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已经改变了？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没有这个经验啊？当然，改变有正向也有负向啊。我盼望这改变都是正向。所以人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说是的，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信神的，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这里头， 我们让人在人的面前，我们所呈现出来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在？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会不会把我们跟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连接在一起？他这里就讲到说，所以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是不是有仁义？是不是有这种义的关系跟着圣洁的生活？所以我要再讲，信仰不是一个 concept， 信仰不是一个抽象的知识，信仰的落实是在于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成了我们生活的事？在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我们所在我们的言行举止里头，我们是否把神的真理改成这样子的一个言行举止，与人交谈，与人相交，在工作的当中把它给活了出来？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是有知识论的一个层面，是有一个客观的认知的层面，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主观的层面。神所教导的这一切，对我在我的生命中，他给我带来的是什么？所以在十七节到二十四节里头，讲到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就是心意的更新变化。旧人之所以为什么是旧人，为什么是过着一个堕落的生活？因为心坏掉了。那新人呢？为什么可以过着一个圣洁、真理、有真理、有仁义的生活呢？因为神做了一个换心手术，透过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实心已经被除掉了，变成肉心。今天早上我们的主席带我们所念的以西结书的经文，是不是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神已经把我们的实心给除掉了，换成了肉心。实心的生活是什么？就是救人的生活，放纵自己，照着自己所喜欢的，照着自己的喜好过生活的日子。那新人的生活呢？就有圣洁，就有公义。那我不是要这么的严肃来让大家觉得，哎呀，公义吗？我是在提醒我自己，也是在提醒各位，信仰是带来了生命的改变。信仰不是一个知识的，不只是一个知识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基督，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十年二十年我的生命都还没有更新变化的话，这个时候就值得我们去深思。神的话摆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拿这个话做一个尺度，拿这个话做一个镜子来照亮我们自己。好，那新人有什么表现呢？新人有什么表现？新人的表现在二十五节，他这里就提到了，他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与邻舍说诚实话，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这个弃绝谎言说实话的这个观念，在旧约里头就存在，在撒加利亚书这个与邻舍说诚实话的时候，在撒加利亚书第八章就在讲到以色列的渔民，神拯救他们回来，这些剩余的人住在耶路撒冷，神住在他们的当中。他这里就讲到，你们要彼此跟邻舍说诚实话，为什么？这是神子民的特质，说诚实话是神百姓的特质。如果我们在还没信主之前，我们说的话里头会非常的含混，有真实的也有虚谎，但是等我们学了耶稣基督的教，我们领受了他的真理之后，我们就慢慢的脱去我们旧人这旧有的性情。这旧有的性情来自谁呢？谁是那起初就是说谎的？谁？那伊甸园里头的那个引诱人的那个蛇，又称古龙的那一位，我们现在数不数他？我们现在数谁？哎呦，确信嘛！我们现在数耶稣基督。我们既然数耶稣基督，你有没有看圣经中耶稣基督说谎话？ 有没有？那我们是他的儿女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没有他的生命。若我们说的话，是不是应该跟我们的主是一样的？什么话？
诚实话
啊，诚实话。那我再偷偷的问你，我们偶尔还会不会说一些觉得是不该说的话？会啊。有的时候我就跟女儿讲，那个打电话来推销的人，来推销的人就跟女儿讲说，你跟他讲爸爸不在家，你说这是个诚实话？连这点小小的话我们都要学习把它拒绝掉。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有什么好争论的？这是一个学生的生命，但是我们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偶尔还会哎呀受到环境的逼迫，觉得这个这样子讲可能不舒服，所以我们会讲一些这个不是很真实不是很 truthful 的话。那但是我们既然领了神的，受了神的教导，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讲话我们就真正要学习。这里讲对邻舍所讲的话，谁是我们的邻舍？在旧约以色列时代，他们的邻舍就是他们的弟兄姐妹，他们群居在一起。那谁是我们的邻舍呢？
耶稣。
耶稣是我们的邻舍呀。还有呢，今天坐在这里的是不是都是我们的邻舍？下次记得哦，这些都是我们的邻舍。我们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怎么讲？讲什么话？讲诚实话。不但要讲诚实话，还有什么？那这里讲到第九节，第二十九节，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诚实话重要，诚实话绝对要说。还有什么话不可以说呢？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说。那随时要说什么话呢？造就人的好话。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到了 Google 去查了一下。你知道弟兄一天讲话，男性啊，一天讲话大概有多少？有多少个字？大概有7000个字。当然这个差距会在不同的统计里头可能会有点不大一样啊。7000个字，你知道姐妹们吗？
万。
多少？
15000。
姐妹有大概20000个字。不过呢，当我看到这里呢，我就看到下面有一个注解，他说为什么我们女人讲话比男人多呢？因为很多话我们都要重复讲两次，男人才听得见。所以我们多讲的那些7000个字呢，是因为男人听不见的。当然这不是我要讲的表达。我就讲到讲话，我们每天讲，不管是7000个字也好，不管是20000字也好，我们讲话的内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讲话，我们讲话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讲话的内容如果照着圣经的这段经文的话，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随时只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的话里头是不是都是造就人的好话？哎，我觉得当我们这样去思想的时候，我就发觉说，哎呀，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空间要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对不对？我们每天讲，不管是20000字也好，不管是7000字也好，我们的很多的话是废话，你们同意吗？很多的话是伤人心的话，很多的话是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那真正造就人的好话没几句呢。直到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啊跟我们在分享她在养育孩子的一个过程中的经历。他的孩子呢蛮优秀的，那时候在念小学的时候呢，也几乎是成绩都一直是名列前茅。有一天呢，这个孩子考完试回来，带着学校的成绩单 report card 回来给妈妈，妈妈很高兴啊，孩子带着这个成绩单回来 向妈妈报告啊，因为知道这孩子平常呢都是成绩非常优秀的，都是 expect 他一定都是 straight A， 都是全都是 A。所以那天妈妈呢就很开心，把他成绩单打开了一看，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然后呢就看到妈妈在这里脸色就很严重，沉重。然后突然之间，他就讲到说：“怎么会有一个 B 呢？”他说：“你真笨呐！”哎呀，这孩子真是励志，真笨。讲到这里的时候，不但讲完这句话，他回过头来讲说：“就跟你爸爸一样。”你说这是个造就什么话？这是什么话？他不但杀了他儿子，也杀了他学生。你真笨，就跟你爸爸一样。他只是考了一个 B 呀、其他都是 A 呀、也只有这么一次是考了一个 B 呀、其他的时间都是 A 呀、你觉得我们讲话，我们常常讲造就什么话？如果这个妈妈是有智慧的妈妈的话，她会怎么讲？她会怎么讲？假如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讲？讲话真的很重要，在那个 moment 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压抑不住我们里头的那个心情，我们里头的那个思想就马上随着我们的话语出现。一个有智慧的母亲，我自己也常常提醒我自己，因为我没有智慧。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没有关系，下次再努力的就会好。你觉得这样子的话，听在孩子的心里头，孩子会怎么样？孩子会不会受到鼓励？孩子会不会有这个勇气来面对他的失败跟挫折？一句造就他的话。但是当母亲讲说你真笨的话，这一句话讲出来是什么意思？这句话讲出来是判刑啊，笨是不能改变的嘛，笨是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嘛，所以你判了他无期徒刑啊。你不但判了他无期徒刑，你也判了你身边的这一位无期徒刑，所以你就是跟他一样，跟你爸爸一样。你看这一句话讲出来，他的摧毁能力有多大？你觉得那个晚上这个家庭会怎么样？会很愉快的在一起吃饭吗？不会的。所以圣经的话提醒了我们，教导我们要怎么来处理这些东西，但是重点我们怎么来学习。圣经告诉我，那我们现在是一个新造的，我们有新的 perspective， 我们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这个生命怎么样把它呈现出来？圣经中有哪一点书教导我们讲话？很多的，有没有一点书教导我们讲话？有吗？我来读几节经文，我们听听看，你觉得说我们是否可以一起在这样子的经文里头来学习这个话？好不好？其实圣经中在箴言的里头就有很多的对我们的帮助，在箴言的第11章第11节，他说：“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义人的口啊。” Righteous， 一个谁是 righteous person？ 其实我们都是，我们跟神之间就有一个 righteous relationship， 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这样子的人呢，他的所说出来的话，口就表示了他的言语，他所说的话是一个生命的泉源。那恶人的言论呢，是埋伏流人的血，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你看恶人义人。这个口把一个人讲的话，把一个恶人跟着义人的内心呢、就呈现出来了。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恶人的口说欢迎的话，这都是真言上教导我们的。还有说话浮躁的人怎么样？说话浮躁的人怎么样？如刀刺人。 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义人的良药。看到没有，这话语的功能，这话语的功能，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治病。还有这么一件事值得很深思的，愚昧的人若寂寞不语，愚昧的人若寂寞不语，也可以算作有智慧。所以很多的时候，当太太在跟我不高兴讲话很大声的时候，是寂寞，在那个时候表达我的智慧，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我每个人都很喜欢讲话，但是我每个人都讲的话是不是有他的真实性，是不是有他的建造性，这是我们讲话的重要。否则7000个字也好，否则20000个字也好，我们讲了这么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但没有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更加彼此相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密切，却让人越来越冷。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讲话的事情上有更多的学习呢？所以真言书讲，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好像什么落在银幕上，大合宜，金苹果落在银幕上。当我们想到金苹果在银幕上这里头的那个 picture 的时候，你想这是一件合宜，但是它前面讲的是什么？一句合宜的话，常常说鼓励造就感觉的话。我们都是在一个生命里面，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的里头，我们互为肢体。我们这个教会为什么会不一样？为什么会跟世界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里头有合一。为什么会有合一？因为有神的生命在里头。有神的生命在里头，就是不一样。这就是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彼此讲话，我不再用言语来攻击对方，我不再用言语来彰显我们自己。我们讲话的目的是为了要建造，是为了要使神得到荣耀，这是我们讲话的。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的环境，这是神在末世里头，教会是他向执政掌权所彰显他百般智慧的。我们在这里都是神的一个官员，你看神把我们提高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我们是跟神一起同工。你觉得这身份高不高？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要学习勒住我们的舌头？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要学习跟着神学习怎么讲智慧的话，怎么讲造就人的话，怎么讲感谢的话，怎么讲诚实的话？但是讲这些话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我们的心要开。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改变，我们讲的话还是一样，浮躁的话就如刀刺。所以让我们彼此在团体里，在这个肢体里，在这样的教会里，会有人生。是不是？但是我们学习怎么讲？好，我后面再会讲。当我们遇到言语上的摩擦的时候，当我们在话不投机三句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讲？那除此之外呢？这里也讲，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第一个问题，可不可以生气？有没有人不生气的？可以生气，打都打得很快。为什么要生气？为什么？
会生病。
不然会生病。这是很诚实的答案。憋在里头嘛，受不了了嘛。圣经讲可以生气，是。但是他有没有继续讲？他为什么要讲到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呢？他为什么要加上了后面这两句
来做了一个限制性的一个想法。为什么？我每个人都有，神知道，神造我，他知道我们有我们的喜好，有我们的对事情的原则。很多时候当这些喜好，当我们的原则受到侵犯的时候，我们里头会有怒气的。但是我们这个怒气，有怒气不是一个罪，我要先讲，生气不是一个罪的，但是怎么样处理的怒气。他这里讲不可含怒到日落，万一今天晚上我跟太太吵架了，我们在已经日落了怎么办？我们怎么解决呢？啊，所以要是照字面的意思的话，那是不是晚上我就不可以吵架了？犹太人的算法是说，他的一天开始从傍晚到第二天的傍晚，这是一天。不可含怒到日落的意思，就是说一天的事情一天解决。圣经中有这样的很多的这样的想法，你当天该发给他的工资，你就当天要发给他嘛。还有呢，不要为明天忧虑嘛，一天的忧虑就一天承担就好了嘛。那一天的怒气呢？一天的怒气就一天承担，解决这事情。因为怒气不解决的话，会怎么样？怒气不解决会怎么样 ？OK， 你们俩事先讲好了吗？有没有人啊？有没有这样的人跟着对方吵了一架以后，晚上睡觉睡到半夜，哎呀，很不舒服，醒来了，就想今天早上我们在今天这一天我们要吵架的时候，然后就过程，然后越想这个人的时候，心里觉得，哎呀，这个人真是实在是太好了，然后这个人平常对我有多少恩典啊？把这个人想得这么好，然后呢在心里又想说，哎，我实在不应该跟他吵，有没有这种？有没有？有没有？有吗？有人不回答就我想大概是当然感谢，我是真的是有这种，这真的是神的生命效力。通常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会有这种，哎呀，把他恨死了嘛，把他过去把这个人从头到尾把他数落一遍嘛，把他所讲的话要重新再解释一遍嘛。要是有这样子的机会，一定会找好好的机会来报复他嘛，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人嘛，包括我自己在，我不是在讲你，我讲我，都是这个样子。那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该怎么？你觉得在这种状况下，他下一句所讲的就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要让魔鬼有机会发挥他的影响力。当我们负面的思想在我们里头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报复，对不对？下次见到他的时候，我一定要给他好看，会不会这样想？会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也不要魔鬼留地。圣经中不是教导我们吗？那恨人的就是什么？那恨人的就是杀人。所以当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那里为着今天这吵的这一架，为着这里头的怒气，在那思想对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很多杀人的意念在？没有啊。哎呀，真是感谢你，你真的是很美的生命，实在是很美。我们里头常常有很多负面的思想，这就是我们堕落的根基。所以圣经中还在教导我们，给了我们一个框架。他没有说生气不是犯罪，他只说生气不要犯罪，然后不要犯罪，怎么样就不要犯罪呢？就是不要含怒到日落，也不要魔鬼。诗篇第四篇讲的真的很美，我今天没有机会把诗篇第四篇讲清楚，但是呢，要处理这个怒气，处理我们里头这个怒气。我真的是鼓励大家回去有机会把诗篇第四篇好好的理解， 大逆的时候，遭人的误会，遭人的诬告，遭人的控告，他里头真的是充满了愤怒。有人说只有刀跟剑才会伤人，其实人的话伤人伤得更凶，外伤很容易医治，心里的伤很难医治。所以他在夜间狱里头，他的思想在那里澎湃汹涌。大家什么样处理这个澎湃汹涌的思想？就是把这个事情带到上帝。我们必须要把我们里头的愤怒带到，学会带到上帝，很诚实的跟上帝讲，我里头的愤怒是什么。当我们很诚实的把我们的里头的这情绪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当我们跟神诉说的时候，神就开始做神可以做的事情，来医治我们受伤。所以第七节第八节在诗篇第四篇，神就用他比五谷跟新酒还要好的美的喜乐充满在大卫的心，因为神把他的那里头的愤怒给他去。我们会上很多 How to manage your anger， 这 anger management 如何处理我们自己的愤怒，我们想靠着自己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愤怒，大多的时候但圣经告诉我们Otherwise， 把我们的愤怒带到上帝。为什么？因为他 care。 那你说那上帝会报复那伤害我们的人吗？你说上帝会不会，上帝会不会不会吗？真的吗？哦，你真有把握。罗马书讲深渊在我，上帝说深渊在我，听凭主怒。上帝会处理的事情的，只是说不是照着我们的时间表，不是照着我们的方式。也许上帝哪一天就做了他做的事，感动了这一个心里神奇的人，然后他心里头被光照，从光照的时候看到自己的人像，我怎么这样子对你说话，让他生气，他就跑来跟你道歉。会不会？不会啊。我们的神实在太小了，我告诉你，我们的神很伟大，他是做何等的事。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生气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到，生气我们可不可以不犯罪呢？可不可以？还是不可以啊？生气一定要犯罪吗？我们可不可以在一个时间之内，我们就把我们的愤怒处理掉，以至于我们不会恶者有机会来发挥他的影响力。恶者有机会发挥他的影响力，结果是什么？会不会？会不会？我今天若是跟着这位曹弟兄彼此之间有所嫌隙，我对他发怒，我会不会跟他和好在一起同工呢？你说会不会？不会吧。那最后受到的亏损是谁？最后神的名受到了亏损，不但如此，教会受到了亏损。大家好，我在这里劝勉我们，一个新人的生命是什么？一个新人的生命是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脾气。为什么这个控制自己的脾气是这么的重要呢？因为这会带来教会的分裂，或是教会的，这是我们要学习处理的。也许你们都处理得很好了，但是记在心里头，万一不小心哪一天还继续碰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想想神的话是怎么说的，神怎么教导我们。当然这不只是在家庭，不只是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头，也包括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家庭，同样的原则，同样的，可以吗？生气要不要犯罪？可以不犯罪。生气可以不犯罪，记得处理那些处理。教会中有很多不必要的误会，是因为很多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去处理它，我们让它就这样子下去，我们认为时间会医治一切，其实错了，时间没有办法医治一切。
只有真正的面对，只有真正的去出力，在耶稣基督里彼此饶恕，彼此接纳，才是真正的出力。这样子的情谊，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会越来越坚固，因为我们这是生命的共同体。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所以在这里讲到，他说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身边出去。我们哪个时候会有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跟一切的恶毒？哪个时候我们心里头会有这些东西呢？就是人使我们生气的时候，人使我们高兴的时候，我们里头真的是什么 ？Happy， 喜乐 ，Joy。我们里头不会有这些东西的，所以这是一个存在的事实。在这个存在的事实里头，我们要去处理它，要去面对它。当我们处理面对，神的灵就不再担忧，因为他知道我们已经长大了，长大成年的人才会去处理这些问题。怎么处理？并要以恩慈相待。负面的，我们要除去这一切负面的思想；正面的呢，我们要彼此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正如什么？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我们哪一位得到的救恩是我们赚取的？有没有哪一位说，我的救恩是因为我表现实在是太优异了，神不得不得把这个救恩给我？有没有哪一位的救恩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一位都是蒙神慈爱、蒙神拣选的，我们都不完全，我们的弟兄姐妹也都不完全。不完全的人跟不完全的人生活在一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哎呀，会有更多的不完全，会有纷争摩擦嘛，会有苦毒恼恨嘛，这是必定的事实。既然是必定的事实，这但神又把它放在一起，为的是什么？而且神说，教会是他的荣耀，教会是他在末世中向这些空中执政掌权的，要彰显他百般的智慧。我们这一群人吗？这是谁说的？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就是各位在这里聚会的人，这是谁说的？你看到吗？这一群人真的是不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在我的生命的里头，在我所教导他们的真理里头，他们一个个走向这么多的不完全在一起，但是在神的恩典跟神的教导中，这一群人走向了，看到没有？他在向空中执政掌权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神在讲这话的时候，他心里头是充满了 proud， 这就是我。谁当儿女？神。所以我们都是蒙慈爱的。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的态度就是学习如何饶恕，彼此饶恕，饶恕了不容易。我们心里头还有存着对着这边吗？在此时此刻，还没有没有存着对着这边吗？就是今天我们的心里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人，我们不能够饶恕他。然后跟各位讲这个福音，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饶恕了这个真理。当这个真理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产生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能力去饶恕。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教会里头，我们面临我们彼此之间的伤害，我们的因着对方的不成熟，或是因为我们的不成熟给对方带来的伤害，我们很多我们不愿意去面对，以至于这伤害越来越深，以至于彼此之间有很多没有办法。但是
饶恕是唯一把人从分裂中带出来的，这是我们神在基督里所做的。我们人原来是与神分开的、隔绝的，因为我们人得罪了神，但是神却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饶恕我们。当神饶恕我们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好的品格，并不是因为我们好到一个程度神不得不爱我们、不得不拣选我们，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一个饶恕的生命，也是神。神是不长久发怒，神是不永远反抗。我们有神生命，我们是不是能够不长久发怒？不永远，我们怎么去处理不长久发怒？不永远，只有把我们自己的里头的那 hurt 人给我们伤害带到，让十字架的饶恕成为我们去饶恕人爱的人。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饶恕人。我们每一个受到人伤害的人，我们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要报复。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要报复。但是我们这是一群心脏的人，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在神的教会中作为自己，难道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不能够彼此饶恕吗？我们之所以能够饶恕，是因为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这一群蒙慈爱的儿女，效法我们的父神，效法我们的人，这也是每一个教会需要面对、需要学习的。路加福音十七章三跟四节就讲到教会中对饶恕的这个事情的处理。当我看到我弟兄犯罪或弟兄得罪我的时候，我要劝诫他，要主动的劝诫他。当他向我承认他的过犯的时候，我就必定要饶恕他。劝诫饶恕，劝诫饶恕，这是带来教会合一不可缺少的。一个成熟的教会是一个敢于面对问题。我相信贵教会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因为这里有一群成熟的弟兄姐妹在。我盼望每一位在耶稣基督里都有这样子丰富的生命，可以说主是的，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饶恕了，所以我们里头有这个饶恕的动力。我们可以不让人，当人伤害我们之后，我们里头有一个愿意饶恕的心。不但如此，我们愿意把得罪我们的事情把它给讲清楚说明白，好让我们能够因着这样讲清楚说明白，在基督的爱里我们可以有个真正的合一。合一不是演的，合一是你的。这个信息是不是很沉重？这个信息对我而言，我将会面临同样的，所以我在最后我也跟各位讲，我感谢各位在这些年来给我的机会，让我有时间在这里一起学习，跟各位在主里头一起成长。神有神的时间，我们在神的带领中，我们即将离开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牧会，但是对我们而言，离职的时候是件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主里头，各位给我们的关心、鼓励，我们在各位的身上也有很多的学习，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学习怎么样在主里头互相扶持、鼓励，这都是这些宝贵的功课跟的机会，都是很难得的。我还记得很多很多年前，大概已经是超过了10年前吧， Alice 写的第一封信邀请我来到这个教会讲道，已经这么久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感谢主，也感谢各位这些年来对我们的关怀、鼓励跟包容。就在我们这个侍奉的道路上，看到我们生命的成长、成熟，这也都是我心里最大的喜乐。看到这个牧师师母在这里，看到神的丰丰富富的祝福，我真的是 是我存着满心的欢喜快乐，就这样子。神有神的时间 ，everything has its time。我们的姐妹跟着我要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一方面也是跟借着这番信息，我们彼此互相的鼓励，在主里面继续彼此相爱。虽然我们面目离别，但是我们的心却没有离别，因为我们同样是侍奉一位主，同样是是在不停爱。所以我唯一的请求就是，各位在祷告中常常纪念，因为我们是软弱，我们需要各位的祷告来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所以说我们彼此的一番劝勉，然后就今天的信息就讲到这，今天讲的比较长了一点，但是借着圣灵把这个话说出来。